港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转世轮回节目，我系主持人释明。喺上一集听完戴安娜王妃嘅故事，你可能觉得由皇室走入平民家庭系一种灵魂嘅放松，但接落嚟呢个故事主角同样系名留青史，但佢嘅前世记忆却充满咗血泪、恐惧。同埋连科学家都解释唔到嘅现场认路神迹，呢个主角就系《安妮日记》一书里面嘅作者安妮·法兰克。大家读历史都知道，安妮系一个二战时期嘅犹太裔少女，当年为咗躲避纳粹德国嘅残暴搜捕，佢同屋企人匿埋喺荷兰阿姆斯特丹一间办公室嘅秘密阁楼入面，足足过咗两年暗无天日嘅生活。可惜最后佢哋都系被人出卖。喺1944年，纳粹闯入密室，将佢哋拘捕。安妮被送入集中营。喺二战结束前嘅几个月，因为传染病不幸过世，佢嘅生命永远留喺15岁嗰年。安妮嘅死系人类历史上一个好大嘅悲剧，但系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咁有才华嘅年轻灵魂，真系会随住肉身嘅消亡而彻底嘅消失呢？喺1954年。即是安妮过身之后大约9年，在远隔大海的瑞典，一个平凡的基督教家庭入面，有一个女仔出世。这个女仔叫做巴布罗卡伦。谁不知道这个女仔由2岁开始就用她一生的经历向全人类揭开了安妮法兰克重回人间的谜团。巴布罗出世的家庭同犹太人完全无关系，他父母是非常传统，甚至是有些保守的基督教徒。他在巴布罗2岁那年就开始懂得讲一些简单的句子，但亦都是在这个时候，他父母的噩梦就开始。巴布罗每逢到了深夜都会由噩梦之中惊醒，他全身出冷汗，表现得非常的惊恐。当时他只得2岁，但他会指住门口，用极度恐惧的声音大叫，说他们来啦，他们踢开道门，快点躲起来。起初父母以为细路仔纯粹是发夜惊，过一阵就会没事。但是情况越来越严重，巴布罗开始跟妈妈讲一些很奇怪的话，你不是我真正的妈妈，我的名字叫安妮，我真正的爸爸很快就会走过来这条街接我走。2岁的细路讲出这样的话，令到巴布罗的父母又心痛又愤怒。他们甚至带巴布罗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检查完之后证实巴布罗的智力和精神完全正常。唯一解释不到的就是他口中说那些古怪的前世记忆。除了语言之外，巴布罗日常生活中亦表现出很多奇怪的习惯。例如他极度抗拒吃某一些特定的豆类，一见到就会呕。后来大家才知道那些豆类正正就是二战时期集中营里面最常见、味道最难闻的配给食物。而且巴布罗细细个就表现出惊人的文学天赋，他在12岁那年就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成为瑞典历史上最年轻的畅销作家之一。这种超乎常人的才华和当年热爱写作、文笔犀利的安妮·法兰克是如同一辙。如果说口头上的记忆可以当作胡言乱语， 咁去到巴布罗十岁嗰年发生嘅事，就彻底打破咗所有人嘅怀疑。喺巴布罗十岁嗰年，佢爸爸妈妈因工作关系带埋佢一齐去荷兰阿姆斯特丹旅游。呢个系巴布罗第一次离开瑞典，去到一个完全陌生嘅国度。佢根本唔识荷兰文，亦从未睇过任何关于阿姆斯特丹嘅地图。当佢哋一家人喺阿姆斯特丹街头散步嘅时候，爸爸突然提议，佢话：既然嚟到，不如我哋去参加下好出名嘅安妮·法兰克故居。当时系1960年代，街道上冇而家嘅 Google Maps，亦冇咁多清晰嘅游客指示牌。爸爸正想揾人问路，点知企喺旁边得10岁嘅巴布罗突然之间好冷静咁开口，佢话：爸爸唔使问人，我知道喺边度，跟我行啦。行过呢条街，前面转个弯，再过一条桥就到噶啦。父母当时半信半疑，心谂个女系咪喺度扮代表啊？但反正都系要揾，不如就跟住佢行啦。结果巴布罗带住父母喺错综复杂嘅阿姆斯特丹旧城区入面穿插，最后佢真系停喺一栋旧建筑物前面。指住话就系呢度啦，大门上面写住正正就系安妮·法兰克嘅故居。但当佢哋买完飞入去呢个当年安妮匿藏嘅秘密阁楼嗰阵，全场最惊异嘅一幕发生啦！一踏入个密室，10岁嘅巴布罗突然之间面色苍白，成个人开始发抖。佢手心出汗，佢好似有一种强大嘅创伤后遗症一样，整个人陷入咗恐惧。但佢依然努力控制住自己。佢望住密室嘅其中一埲墙，突然眉头深锁。巴布罗突然转身问当时喺现场嘅故居导游，佢问：点解墙上面嗰几张相唔见咗？我记得分明贴喺呢个墙角嘅，系边个攞走咗？导游听完之后，整个人就呆住咗，用一种类似睇到鬼一样嘅眼神望住呢个瑞典小女孩。导游好震惊咁问佢父母：话你个女到底系边个？佢点会知道呢件事噶？原来安妮·法兰克生前喺呢个密室匿埋嗰阵，为咗令生活冇咁枯燥，佢好中意用胶水将一啲当时明星嘅相、风景明信片贴喺自己床头嘅墙角。但系就喺巴布罗佢哋到访嘅前一个星期，故居管理处为咗保护文物，进行咗一场局部翻新。特登将墙上嘅相片暂时移走咗，攞去进行修复。呢个翻新工程系秘密进行嘅，外人根本系无法知道，连当时嘅旅游指南都未更新。一个第一次嚟荷兰嘅10岁瑞典女仔，如果佢唔系安妮本身，佢又点会知道一个星期前呢道墙贴咗啲乜嘢？巴布罗嘅父母喺嗰一刻终于无法唔相信自己生落嘅呢个女，身体入面住嘅真系安妮·法兰克嘅灵魂。随住巴布罗慢慢长大，佢嘅前世记忆虽然慢慢淡化，但佢而家冇办法忘记童年时嘅震撼。佢决定唔再逃避。要为自己嘅前世寻找一个答案。喺二战结束后，安妮嘅亲生爸爸奥托·法兰克系唯一喺集中营生还嘅家人。佢将安妮嘅日记出版，并成立安妮·法兰克基金会。而到咗巴布罗成年嘅时候，奥托已经过身。 第一节就分享到呢度，翻嚟会继续讲安妮嘅轮回转世。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基金会嘅最高负责人变成咗安妮生前最亲密、感情最好嘅亲堂姐巴迪伊利亚斯。巴布罗透过渠道约见咗巴迪，呢场见面被誉为神秘学历史上最感人，亦系最有力嘅一场跨时空相映。喺见面之前，巴迪其实系抱住非常怀疑嘅态度，因为世界上有太多人为咗出名冒充系安妮嘅转世。但当巴布罗行入房同巴迪对望嘅嗰一瞬间，两个人嘅眼神就变咗。巴布罗并冇讲任何长篇大论嘅历史，佢大步流星行过去。叫咗一声，只有佢哋两姊妹细个玩嗰阵先会用嘅亲昵称呼。随后，巴布罗开始讲述佢哋细个喺家族聚会入面一啲从来冇公开过、亦冇记录嘅日记入面嘅私密趣事，就包括两姊妹一齐玩过嘅玩具、讲过嘅悄悄话。听住呢啲只有自己同死咗几十年嘅安妮先知嘅秘密，巴迪当场崩溃大哭，佢紧紧抱住巴布罗，两个人哭成一团。喺会面结束后，巴迪克服咗所有人嘅反对，亲自向全欧洲嘅媒体公开发表声明。佢话：我用安妮堂姐嘅身份担保。巴布罗根本唔需要证明任何嘢，因为我望住佢只眼，听佢讲嘢嘅时候，我就知道佢就系安妮。安妮冇死到，佢换咗另一个方式重新翻嚟呢个世界。巴布罗大个之后，除咗写书，仲做过瑞典嘅女警。佢将自己呢段经世嘅经历写成咗自传。星星闪烁一书，好多玄学家研究过安妮同巴布罗嘅案例，佢哋发现一个好美丽嘅灵魂规律。安妮法兰克上一世死得太早，太痛苦，佢一生最痛恨就系种族歧视、极权同埋唔公义。而转世之后嘅巴布罗，除咗继承咗文学天赋之外，佢选择去做一个保护市民、维护法治嘅警察。上一世佢喺强权之下无力反抗，只能死喺冰冷嘅集中营。喺呢一世，佢攞起咗警枪，用正义嘅力量去保护弱小。呢个可能就系一个灵魂喺经历咗巨大嘅创伤之后，最完美、最勇敢嘅自我救赎。听完安妮法兰克重回人间嘅故事，相信大家除咗觉得不可思议，心头更会涌现一种难以言喻嘅感动。历史上最令人惋惜嘅年轻灵魂，经历过二战最黑暗嘅迫害后，原来并冇消失喺冰冷嘅集中营里面。而系选择跨越时空，换一个全新身份，重新回归世界。呢个案例最值得深思嘅地方，并唔在于嗰啲无法解释嘅意象， 而系一个灵魂喺经过巨大创伤后所展现出嚟嘅自我救赎同终极蜕变。上一世嘅安妮系一个喺强权压迫下，完全无能力反抗，只能匿喺密室等待命运审判嘅弱小受害者。佢一生最痛恨不公义，却偏偏喺生命最美好嘅15岁画上句号，带住对人性善恶嘅无助同迷茫离开人世。但到咗呢一世，当佢投胎成为巴布罗，命运给予咗佢最有力、最温柔嘅补偿。佢不但完整继承咗上一世嘅才华，用不甘再次惊艳世界。更重要嘅系，佢长大后选择穿上警服，亲自走到对抗罪恶嘅最前线，用实质嘅法律力量保护弱小。呢一种身份上嘅强烈对比，其实就系一个灵魂最勇敢嘅宣言。当年嗰个喺日记本上写满无助同困惑嘅受害少女，喺今生终于用自己嘅一双手，亲自回答咗上一世无法解开嘅人生谜题。佢由一个无法掌控命运嘅被动者，蜕变成主动捍卫正义嘅执法者。呢一段跨越生死嘅旅程，系上天送俾安妮最完美嘅救赎。佢向全人类证明，肉体虽然脆弱，系会随时间消亡，但一个灵魂对正义嘅信念、对自由嘅渴望，力量系无比强大嘅。呢一种信念可以穿越时空隔阂，打破生死界限，喺世界另一个角落重新开花结果。正义虽然会迟到，但灵魂嘅光芒永远可以战胜历史最深沉嘅黑暗。当年嘅安妮走完咗短暂而痛苦嘅一生，但今生嘅佢终于可以喺自由嘅阳光下平平安安、昂首阔步咁活出精彩人生。或者呢个就系轮回存在于世界最温柔嘅意义。今日嘅安妮法兰克轮回奇案就讲到呢度，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周同样时间再会。